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罗文辉，欢迎你收听星期一的无限飞行号节目。今天是7月8号，原来今天呢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就是说呢，今天要提醒全世界的人特别关心过敏性疾病这个事情。现在是夏天了，天气特别的热，那会不会在你那边也是非常热，而且这种热呢会引起你身体某一些过敏性的疾病现在并发呢，让你身体非常不舒服呢？希望你呢也可以发一个手机短信过来让我知道一下，为你祷告。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请你记得在短信的信息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那也鼓励你今天特别关心你身边的朋友，如果他真的有这种过敏性的疾病的话呢，让他多注意，多关心他啊，要吃适当的药，或者呢找医生看看他的疾病了。今天呢跟往常一样，星期一的时间就为你安排了机长导航，为你读圣经，然后呢会跟你分享一下圣经里面的其中一小段，跟你说说我的想法，我的感想。那如果你听了以后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把你的意见告诉我，把你的想法呢和我分享，通过手机短信跟我联系就行了。然后在节目的下半段呢也会为你播出一首歌，今天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香港人的歌，是香港的乐队他们创作，他们唱的原创是他们的创作，也是他们所唱的。但今天呢我选了这个版本呢是很特别的一个版本，待会儿你就知道了。翻开宝书，罗文辉和你读圣经。路加福音第20章。一天，耶稣正在圣殿里教导人，传讲福音。祭司长、律法教师和长老前来质问他：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是谁给你这个权柄的？耶稣说：让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约翰施洗的权柄是来自天上，还是仅仅从人那里来的呢？他们就一起商议，如果我们说是来自天上，他一定会问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约翰，但如果我们说那仅仅是从人那里来的，民众一定会用石头打我们，因为他们深信约翰是先知。最后他们回答说不知道。耶稣说：那么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时耶稣又转向众人，给他们讲这个故事。有人开垦了一座葡萄园，把它租给佃农以后，就到外国去住了几年。到了收葡萄的季节，他派了一个仆人去收取他自己的那一份。那些农夫却袭击这个仆人，将他痛打一顿，让他两手空空的回去。原主又派另一个仆人去，他们却照样羞辱他，将他痛打了一顿，让他空手回去。原主再派第三个人去，他们又打伤了他，再把他赶走。 原主自问，我该怎么办呢？有办法了，我要派我真爱的儿子去，他们一定会尊重他。可是那些佃农看见原主的儿子，就商议说，这处产业的继承人来了，我们把他杀了，把产业夺过来。于是他们把他拉到葡萄园外杀了。耶稣问，你们认为葡萄园主人会怎样对付他们呢？我告诉你们，他要来杀掉那些农夫，再把葡萄园租给别人。听的人就抗议说，这么可怕的事千万不要发生啊。耶稣看着他们说，那么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工匠丢弃的那块石头，现在成了房角的基石。谁被这石头绊倒，谁就会摔得粉身碎骨。这石头雕在谁身上，谁就会被砸得稀烂。律法教师和祭司长想立刻逮捕耶稣，因为他们听得出这个故事是针对他们讲的。他们就是那些可恶的佃农，可是他们却又害怕民众的反应。这些领袖派出耳目，扮成正人君子，伺机抓住耶稣的画柄，好向罗马总督报告，让他逮捕耶稣。他们问耶稣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所讲所教的都是正确的，也不会受别人想法的影响，你一直忠实地教导上帝的道，那么请告诉我们，向凯撒交税对不对？耶稣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就说，拿一块罗马银币来，这上面铸的是谁的肖像和名号？他们回答，是凯撒的。耶稣说，那么把属于凯撒的东西归给凯撒，把属于上帝的东西归给上帝。他们在众人面前不但没有抓到耶稣的画柄，反而对他的回答惊奇不已，也就无话可说了。有一些撒都该人来见耶稣，这一派的宗教领袖一向宣称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他们提出这个问题，老师，摩西给我们这样的律法，如果一个人死了，留下妻子，无儿无女，他的兄弟就应该把那寡妇娶过来，替兄弟生孩子，延续他的名字。那么假设有七兄弟，老大结婚后还没有孩子就死了，老二把寡嫂娶过来，但他也死了，后来老三也娶了他，七个兄弟都是这样无儿无女的死去，最后那妇人也死了。请告诉我们，到了复活的时候，那妇人是谁的妻子呢？七兄弟都曾经娶过她啊。耶稣说，婚姻是为今世的人而设的，但在将来的世代，那些配得从死人中复活的人，既不娶也不嫁，他们再也不会死，就像天使一样，他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复活的儿女。至于死人会不会复活，就连摩西写下的那段有关荆棘燃烧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件事。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死去很久之后，他称主为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所以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因为在他眼中他们都是活的。在场的一些律法教师评论说，老师说得好，于是没有人再敢拷问他了。这时耶稣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 大卫自己曾经在诗篇中写道，上主对我主说，你坐到我右边尊贵的座位上，等我使你的敌人降服，坐你的脚凳。既然大卫称基督为主，基督又怎么会是他的子孙呢？民众都在聆听时，耶稣转向门徒说，要提防那些律法教师，他们喜欢穿着飘逸的长袍招摇过市，喜欢别人在集市上向他们恭敬问安，更别说有多喜爱会堂的尊位和宴会的首席了。可是他们却无耻地骗取寡妇的家产，还假装虔诚地当众做长篇的祷告，因此他们必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罗文辉和你读圣经，参考新普及译本。圣经中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你来到爱你的天父的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加入我们，这里是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每周聆听上帝的话，音乐旅程哆来咪发。
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今天呢，我想和你谈谈《路加福音》第20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路加福音》20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段经文呢，它的上文就是19章的最后几节了。当时呢，耶稣就洁净圣殿，赶出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当时的法利赛人呢，这些宗教领袖呢，就很不同意，非常的不高兴，于是就问，哎，耶稣你是干嘛的？你凭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是谁给你这个权柄呢？就谁让你可以有权去赶人出去的，离开圣殿的，推翻人家的桌子，谁给你权柄啊？耶稣呢就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这个问题，反而呢反问他们，请问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那里来的呢？那么这些宗教领袖就心里就说了，哎呀，怎么办？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那么耶稣一定会问我们，为什么你不相信约翰呢？但如果我们说约翰的权柄只是从人那里来的，那么民众呢就会非常的不高兴，因为民众会认为约翰本来是先知嘛，是上帝的先知，你们这些宗教领袖竟然贬低了约翰的身份，太岂有此理了。他们可能就会拿起石头呢就打这些宗教领袖。就因为这样呢，这些宗教领袖好像进退维谷啊，哎呀，两难之间，这怎么办呢？结果他们就说，我们不知道。耶稣就说，你们不知道啊，行，那我也不告诉你我的权柄是从哪来的。哎，这个事情呢其实非常好玩啊，因为呢他起码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就是不要为了争辩而争辩呢。因为有的人呢，他跟你的立场很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就是跟你抬杠，甚至呢鸡蛋里挑骨头，问了一些根本是很无聊的问题，他们也会问的，因为他们故意跟你抬杠。所以呢，你要跟他们辩论的话，就越辩越乱。我 我们常常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不一定的。如果辩论变成一种争吵的话呢，是越辩越不明的。甚至呢，有的人就好像这些宗教领袖一样，他们这个辩论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设一个陷阱，让耶稣栽进去，然后呢抓住耶稣的把柄杀害他。所以为什么要辩论呢？特别是宗教的事情千万不要辩论，鼓励你争辩不一定有用的。那第二方面呢，你想想，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辩论而输了所以就相信你所说的。那简单来说，传福音吧，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他本来是不信耶稣的，他说没有神的，没有耶稣的，没有救世主的，什么都没有的，你们信耶稣是假的，那你是个基督徒，你就说有啊有啊有啊，有耶稣啊，有神啊，诸如此类，那你们开始辩论，那么最后呢，对方就说我输了，你辩赢了，我输了，所以我就信耶稣吧。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子的。真正的相信是出于他对上帝的爱有回应，有感动，然后呢他就能相信了，这是圣灵的工作。那所以呢从耶稣这一次的对话里面呢，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呢，如果有人问我们一些问题，你明明知道他是为了抬杠，为了争吵辩论的话呢，最好不要回答，连回答也不要回答，故意说别的事情就好了，让他打岔。因为你越是针对他那个问题去回答他的话呢，他会另外想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所谓没完没了的继续的跟你辩，那浪费时间，而且呢对你自己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最好不要去争辩了，反而呢要多了解对方了解他的实际的情况，特别是传福音，你要了解他真正的需要是在哪里，他真正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事情，这样子呢你就能心对心的去关心到他，而不是呢去回答他嘴巴上所说的那个问题。因为他问的问题呢其实不是真正关心的，他是为了抬杠而已。那这样子呢让我们学习真的去关心一个人，有真正的爱才能真的帮助到那个人，不然的话呢真的是浪费时间。所以耶稣他当然是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他也不是要满足所有人的提问的这个提醒对今天的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飞行不晚点，
读经不延期，
圣乐伴经文，
旅程乐趣多，
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各位乘客请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
刚才不是提了吗很多人对我们发的问题呢就是为了辩论，不一定是真正的关心，或者是对某些事情很有兴趣，就为了争辩而争辩。那我们要避开这些争辩的场合啊。我以前一群同学呢是中学的同学，哇，我们已经毕业了几十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就好像 QQ 群一样的一个群组啊。那我们经常在这个群组里面呢就聊天。有一天呢同学们就为了一个话题产生了辩论，他们就分开了两派，一派赞成，另外一派就反对这个说法。那么大家呢都坚持自己的想法，这些同学啊都是挺有学问的，那两派人呢都有自己的理据和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这个想法，甚至呢就争论了一会儿呢，其中几个同学非常的不高兴，生气了，马上退了群呢。哇， 麻烦了。那个群的管理员呢，当然也是我们的同学呢，他就在群里面就写了一段话。那段话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啊，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同学啦，老朋友啦，难得毕业以后几十年还能维持这段友谊，不如呢，我们就约法三章，以后呢，太所谓具争议性的话题呢，我们都不要在这里讨论了。大家呢就和和美美的谈谈生活啊，谈谈带孩子啊、孙子啊、孙女儿啊，一些家庭的快乐事情，互相交流，彼此鼓励，继续保持这段友谊，不是挺好吗？哎，翻了这段话以后呢，结果总算解决了这场纷争了，那几个退了群的同学呢，很快又再回来了。哎，开始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当管理员的同学，他的做法也是挺有智慧的，因为起码可以避开一些争论嘛。但是后来我再想想，对那些辩论的同学来说啊，他们之所以辩论甚至退群，是因为他们在谈到一些他们所重视的事情。啊，他们非常看重的，但是呢，就遭到别人的反对，所以才不高兴吗？那么现在你叫我以后不再谈这些，不就等于说以后我不能再谈这些我所关心、我所重视的事吗？那是不是我以后只能谈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所谓风花雪月的事呢？如果朋友在一起只能谈风花雪月或者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么这些朋友的彼此关系到底有多深呢？朋友不能谈心底话，你最看重的、最伤心难过或者最开心兴奋的事呢，对方是不会和你分担分享的，这还算是朋友吗？哎，其实呢，我暂时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让我再想想吧。今天呢，我为你选来的一首歌叫《喜欢你》，歌词的内容就讲到呢，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喜欢他整个人，爱他每一样东西。现在呢，我先为你读一读歌词。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故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屡愿与他相爱难有自由，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爱上一个人就爱他很小很小的东西，也爱他里面的一些不起眼的东西，就爱他。这首歌呢是香港的乐队 Beyond 啊，他的主音歌手黄家驹，他作曲作词和主唱的。现在我给你选来的这个是在青海大学现场演唱的一个藏语版，不是粤语，是藏语版。唱歌的人是庚桑卓玛，而这首歌的最后一段呢是用粤语唱出的，前半段是藏语唱出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喜欢你》。
庚桑卓玛在某种用帐冷冷梦里是你压给难来压绝地落个卓美同地怎么就玩当你记马街三季沾所眼拉着苍苍阿松在东沾比三八嘎浪浪娘淡着老师只有马街三老师热闹娘
无线飞行号向机长报告。今天的问题就是刚才播的《喜欢你》这首歌前半段是用什么语言唱出的呢？答案有三个：第一，藏语；第二，英语；第三，德语。到底为你选来的《喜欢你》这首歌上半段是用什么语言唱出的呢？第一，藏语；第二，英语；第三，德语。知道答案的话呢，马上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022把答案发过来。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